好，弟兄姊妹，我再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读经的交通聚会，并不是讲我们生活当中的见证，主要着重在我们在各个聚会里面，不管是逐日信息，或是分组的各组的这个查经，或是平常我们的读经，属灵书籍等等。主在我们身上放的一些的领会，还有我们印象比较深的，我们有得着的地方啊，一同来在这边交通啊。所以原则上，弟兄姊妹以五分钟左右为主。如果你真的讲太长的话，我会很亲切的提醒一下。我就把时间交给弟兄姊妹了。如果有准备的话，就先可以先上来。
我就交通一点，就是关于主的同在的一些感受。我觉得我从信主到现在最比较抓住我就是主的同在，但我平时就是有时候我总会觉得主不与我同在，因为我当时状态不好或者怎么样。但我最近读了一些章节，然后对我很有帮助。一个是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他这里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感觉就是这些经文就比较提醒我，就是真的主就对我说，主的同在是真的是没有惧怕，没有惊慌，他就是我的神，我与你同在。然后还有之前是维修叔叔交通到诗篇139章第11节，当时对我帮助也很大。这诗篇我感觉就是大卫，就是他对神的同在就是很渴慕，而且他觉得他神一直与他同在。这时候第十一节他说，我若说黑暗必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第十二节，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然后我就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平时真的是有时候会陷入自己的那种黑暗当中，我觉得我做了这些事，主也不愿意与我同在，我觉得我今天就必定与神隔离。但这里就真的是提醒我说，这个他说黑暗必遮蔽我，我若说黑暗必遮蔽我，但主也是，我只要从我自己的这个就抬头仰望主，我觉得我一定会从这个主也给我应许，我就会跟主再恢复交通的。然后还有最后一点，我们最近在交通出埃及记，所以他在看，我也看到了主语，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同在。他在第十一节，他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我觉得这句也对我提醒很大。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主 主的同在真的是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主要就是都与我同在，而且主要也知道他的同在，就是夜间他说他用火柱来引导他们，然后白天他说他用云柱也领他们路，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对不对，反正就云柱可能对我来说是一种比如说遮蔽啊，然后风雨，然后晚上的时候就主很他的同在也是就是比较丰富的那种。
弟兄姊妹尽量把握时间哈，我知道应该有人准备。
最近我们周六楼下读到历史，读到以色列人从被掳回到耶路撒冷回归的历史，然后我有个感觉，就是我们从创世纪一直读到那一段历史，感觉之前的那个主题是建造，我们看见摩西他领导把帐幕支搭起来，然后在百姓中间建立起敬拜的样式和意念，然后大卫他在地上建立起国度，建立起宝座，然后所罗门把那个圣殿建起来，所以感觉是那个主题是建造。然后当读到回归的历史的时候，虽然他们回去所做的事情也是重建圣殿，重建那个城墙，但是感觉那个重点从那个建造到那个回归，那重点是先回去然后再建，假如回不到那个对的地方，那个建的东西就没有价值。然后我就在想这个回归对我自己来意味着什么，然后我就想起一幅图画，在约翰福音15:1-2，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里面是讲一棵树结果子的问题。然后其实我感觉之前会有个感觉，觉得一棵树它结不了果子是因为这棵树太小了，所以就要加把劲，就是追求啊，服侍啊，要让这个树长起来，就是不管是果，就是其实也不太 care 什么果子了，就是枝子也好，叶子也好，都不管了，总之就是要先长起来，因为觉得这个树太小了，所以结不了果子。然后到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树感觉好像有点 size， 或者相对来说有点 size， 然后其实很容易忘记说这个树的目的其实是结果子，因为已经有点晒，看起来比较好看，然后也会有一种感觉，就会觉得说只要这棵树有这么晒它一定会结果子。但是这里面这节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不结果子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那些枝子叶子太多了，无论是这个人他之前结没结过果子，神的手在他身上都是要修剪的，就是例如你人生有些规划，你前途有些规划，神就剪一下，然后你属灵可能有些理想，神剪一下，然后你之前可能对神是这样子认识的，是从自己那个观点出发的，神要剪一下，然后有一些对自己的认识，例如觉得说哦自己其实还挺要主的，就是遇到事情绝对不会埋怨，就很刚强的，就这些认识神就剪一下。 因为我感觉之前 Andrew 跟我们交通，他说to die is gain， 感觉假如按人的思维的话，假如我要得着的话，那我要活得越长越好，并且要活得越好越好，我才能得着。但是在神的意念看来，要得着其实是要死。我觉得我们对建造的观念也是觉得建造一定是从没有到有，或者说从小到大，那个是建造。但是从来没想过原来减少也是一种建造，因为我们人其实很 enjoy 那种加增的过程，觉得自我感觉非常好。例如你又有精力了，然后读经又有亮光了，觉得聚会又得着了，觉得都特别好。当然那个是好的，但是我感觉假如一个基督徒他一路走来一直都是加的，没有被减过的话，其实我们心里面其实要问，我是在父的栽培之下，还是我是在一套系统的栽培之下。
我接着甘青祥弟兄刚才说那个建造，我分享一下我自己读了一点。我是学建筑的，所以就是读到像建造这种东西，对我来说，我印象会比较深一点。我读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0到15那一节，特别是哥林多前书三章11到13那里，这一段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就是讲到我们的建造，我们的建造，其中讲到根基。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核心的核心就是基督本身。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的根基也是只是基督。那根基这个东西，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看到每一栋楼，我们是看不见根基这个东西的。但是它是承受所有建筑物上部结构所有传下来的荷载，就是所有的重量全部都是在那个根基上面的，重量传在根基上，那个楼才能建得稳当。那像楼本身，那个我说这个上部结构就是楼本身，它里面有柱子，有桧木的那种竖板，然后有承重墙，然后这些部件它也是要承受从上面来的重量的。我读到这里，我会想到就是一些服侍弟兄姊妹，他们在服侍的时候，那也是要承受像年轻一点弟兄姊妹整个教会的那些负担，那些也是要承受的。但是这些重量最后传导到最后还是到那个根基上面去了。那个柱子本身，它自身的重量，上面的重量，它只是一个桥梁，它是把那个重力传输到那个根基上面，然后那离地越近，或者说离根基越近，那个结构它的承受那个力量要越大才可以，不然还是会塌。越上面可能受到的压力会越小，但是越往下，离我们主，离我们基督越近，那个重量是会越来越大的。然后我看一下，然后所以唯有我们那个根基能够承受一切那个荷载，我们只有把我们所有重量传在那个传完完全全的放在那个根基上面，才能够立得住。不然的话，就我会想到像我们以前刚开始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们一条腿总是撑在那里的，我们那条腿撑在那里的话，我们就不能往前走。我们不能学会把我们所有重量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腿撑在那里的话，我们就不会学到怎么是骑单车。然后12节这里他讲到，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这个草木合接，那就是你像甘翔刚才那里说，你是建在那里，但是它不一定能够承受得住，它有时候它火一来呢就会被烧掉。 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这些建造其实就是我们主基督耶稣他在地上的彰显，他本身是看不见的，他是个地基，他是个根基，我们是基督的彰显。那这些草木禾秸有可能在我们在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建造这些东西就会被烧掉，那只有烧掉了我们才能够去重建，就像跟翔刚才分享的，如果主没有烧的话，那个东西还在那里，我们没有办法去重建它。那像上一个月那个巴黎的那个圣母院那个大教堂被烧掉了，我当时就挺吃惊的，我可能建筑学的不是特别好，我就想，它都是这个石头的结构，怎么会被烧塌掉呢？然后我才知道，被烧掉的其实是屋顶，其实是那个最高的那个塔尖，那些其实全部都是木头所造的，所以那个结构是会被烧掉的。它本身的石头的结构，真正承重的那个结构是火是很难把它给损坏掉的。就所以，我读到这些，我就会想到，也很像甘青翔刚才分享的，就是我们的以为我们自己的一些建造是需要经过神有时候会用一些东西来提醒我们，有些东西有时候会借着年长弟兄告诉我们那是错的，那被烧掉之后，那我们就有机会去重建。我就分享了这些。
其实我觉得还分享的特别好。其实我心里面也有一个，其实这几个月来一直有一个负担，其实也是想分享那个根基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说比较好，但我今天尝试着说一说。就是几个月前，就是伟修弟兄就在交通道，就是我们信主，什么东西是维持我们这样一直信主跟随主这样下去的呢？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真的碰到过主，所以当我们碰到主的时候，主的生命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生命对我们来说是真的。我们来读两节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十五节，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本身是个犹太人，他是与其他犹太人一样的都是去耶路撒冷去敬拜的，但是当他真的被主摸到的时候，他就独自到了约旦河旁，他到约旦河那里去给众人去施洗。所以就因为如果在当时那个政府的压力下，在当时主流信仰的压力下，施洗约翰这样做，后来就在第一章后来就说到那些法利赛人就来问他在做什么。其实施洗约翰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真的里面碰到过这里说到这里有一个光，这就是主耶稣，就是主耶稣的光。我们再读另外一处，也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五章第三十八节，第三十八节开始，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当这里是主耶稣在对那些法利赛人说的话，在对
他心里面其实看到了这些人，他们是来找主耶稣的，但是他们心里面存着那个心不对，他们心里面所想的，他其实并没有真正主的道存在他们心中。但是施洗约翰当他遇到了主耶稣那个光，所以在约翰福音开始说的那个就是道，那个就是神所说的话。当他把这些话存在心中的时候，那些话在施洗约翰身上成为一个实际，他心里面就把这些实际又成为他自己主耶稣在他心中的一个真理，也成为一个他心里面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所以当我时常在思想，当我信主这样算起来也有六年了，直到今天也有六年了，在想我们信主到底，我们到在遇到一些环境，在遇到一些选择，但甚至在遇到一些就是我们自己需要有一些十字架又是对付的时候，我们到底我们心中的那个力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是听年长弟兄的对我们所说的一些教训呢，还是我们是查考圣经，我们去找一个可以实行的方法呢？还是我们真的从里面，我们真的来碰到主，让他重新再来摸我们一次？所以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发现每一次当我开始重新有力量，当我开始重新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其实都不是靠外面的，都是靠真的心里面再次能够碰到主在我们心中。就有施洗约翰那样，就是他说他要见证的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我们在碰到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说，我们心中真的是我们为了要见证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要见证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吗？所以我就常常在我想，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去在软弱，我们也没有理由好像因为自己身上的，我们再看自己就好像觉得这些很多我们身上的软弱，很多我们身上的失败，其实都是因为我们这个根基完全错了，我们要看的东西，我们要去 follow 的东西完全错了。所以当我们真的心里面有一些主的话语，真的是从圣灵能够在里面提醒我们，并且我们也不在这个话语的下面，这就成为我们的根基，成为我们的实际。
最近读经我觉得最触动我的是在尼希米记第三章跟第四章，讲到神怎么带以色列民建立城墙这一件事情，就是看到神的心意里面是多么的渴望每一个神的儿女在建造神的城墙，在团体的建造有一份。其实以神的能力的话，他很轻易可以叫一个军队或者是一队军兵一下子就来很快的建好他的城墙。但很 touch 我的是在尼希米记第三章，他有很长的篇幅说了很多很多的人参与在这个建城墙的工作里面，有个人建一个门，一个人建一个转弯的地方，然后一个人建一个窗，然后就是每一个人的那一份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的那一份都是主给的。所以就是在建城墙这种工作，就看到不是，其实主的心意不是要一个人来可以完成所有的工作，而是让团体一起来建造。而且他第四章还讲到建城墙的时候仇敌会要来攻击他，四章十一节说敌人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所以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是一起身体在建造的时候是要很警醒的， 就是他这里说的是一边做工一边拿枪，我里面有没有真正 deposit 的属灵的实际，假如没有的话，就是我没有那个兵器是站不稳的。然后想起之前我们周六聚会也看到一篇文章关于聚会，给我感觉就是很深的，就是讲到那篇文章，就是我们来聚会的基本原则其实是造就人，不是为了造就自己。然后看到尼西米记讲到建城墙的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提醒是我来这里聚会，我只是常常想到了我自己属灵的成长，为的是造就我自己呢。但是他这里就是给我就是有一个，就是我自己问我的，就是我在建立神的家跟建立神的城墙，我有没有看到我自己有那一份在里面，我有没有心愿在这个归回跟建造的当中，还是我只是在建造自己的家和自己的事业，或者我有没有心愿将自己献上为就是建立教会的城墙，就是有那一份。但是他这里给我很大的鼓舞是他说，就是其实你看到今天我们在建立神的家有一份，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或者是我们本身是有多么的忠心，而是因为神是信实的，就像当初神应许他们满了70年之后，他带以色列百姓归回，在神的心里面有这一个应许，所以神心意里面就是叫我们在团体里面一起就是有建造。就是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我感觉我来到主面前求的这件事情是让主去成就这件事情，然后但是 before all of that， 我觉得我更应该问的是我这件事情有没有在主的心意里面。就像以斯拉基跟尼西米基看到，只要是这些就是百姓的归回在主的心意里面，神一定有出于超乎人意料的，或者是兴起环境，或者是借着王的心意来成就这件事情。
我跟着刚才弟兄们交通，就是根基的问题。我们学生组前一段时间有在交通历代志，然后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每一个看起来就还挺好的王，到最后都没有保守自己的脚步跟随主一直到最后。就比如说西西家，比如说亚萨，然后就是最近安祖叔叔也一直在讲心思的更新，然后我最近就有感觉说我们要改变一个心思，就是其实我们自己不可以，就是只是自己努力就可以保守自己的心去跟随主。因为就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事情交给神，但是我们总有一个感觉说我们还是要努力爱主，我们还是要努力去抓住主。但就其实我们自己在努力的时候，就有时候会觉得跟主好了就觉得开始骄傲，然后觉得和主最近没有那么亲密，我们就开始自卑。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是不认识我们自己的人，就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段时间跟主还挺亲近的，但是突然出现一件事情，我们就会发现说哎，一下就跌倒了，其实我们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然后就最近前一段时间，我有和一位就和我最近有类似经历的弟兄交通，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你经过了这个环境，就虽然难受，但是还是愿意坚定的跟随主。然后我们弟兄说，他说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坚定的跟随主的，就我不能 guarantee 什么，只有主怜悯才可以一步一个脚印就再往前走。然后我就真的感觉说，其实不是我能爱主，不是我能要主，而是就走到现在其实都是主的怜悯。所以就感觉我们可以做的就只是把我们自己藏身在主里面，让主做，就希望主可以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就一步一步一步一个阶段的可以往前走。
我跟大家交通一点，刚才前面有弟兄姊妹们提到那个回归的事情，我就岔开一点，我想交通，我先从这儿开始。刚才新强说那个他们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我当时听新强交通，我在下面想，真的是他们在被掳之地有他们的这个有以色列人的敬拜，他们有会堂，然后他们敬拜的那些体系都有，但是神有一个心愿要让他们回去，回到这个那是神自己选的安放他名的地方，真的有人看到这一个他们就回去，他们离开他们想要的那个，他们已经开始习惯的那一套东西，只有那样好像这一个真正的这个神的家的建造才能在那个根基上面开始。我真很感动这个，因为我前段时间读弟兄们在过去在国内很艰难的时候啊，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聚会受到了很多的压力，还没有到那个真正好像我们感觉的那种逼迫迫害的时候，但是已经有很多外面的压力，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就没办法就离开了我们的聚会，然后就去到了政府所 make up 的那些所谓的聚会里面，然后弟兄他在书里面写，有些弟兄他们不是认同这个，他们去到那边是因为他们觉得因为这弟兄姊妹的感情或者因为的人的爱就去到那边，以为这样可以帮助扶持，听说我们一旦地位错了那个能力就没有，就没有不会有那个的，守住那个地位太重要了，但是我觉得当时那个年代很多弟兄姊妹我觉得没有看到那一个结果，那就是聚会就要因为这个受亏损。我从这儿我想交通这个是因为我们读旧约读到有一段对我印象非常深，就是那个约沙法王，当时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在那个环境里边好像读到那段历史整个光景是往下的，他是在那个时代里边的一个王，能够守住很多神的东西，他要去圣经里面这样说，他说他是甚至是有耶和华与他同在，他行他祖大卫一开始行的那些道，这是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在那个光景里面让耶和华建立他的国，他自己里面也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他派遣真的是他的立位人祭司去整个在犹大国去教导百姓们跟随耶和华，在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去跟以色列国的王亚哈结亲。我们在聚会当中交通到这一点，说他在犹大国他要建立他的国，在北面有他的弟兄，然后他觉得他要去挽回他的弟兄，他就走这一个结亲的这个方式。这个读到后面整个再往下读两个王，那个整个犹大的光景就因为这个他这种做法到了最后非常惨淡，就是觉得没有时间我就提他，因为结亲嘛，他跟那个这个亚哈的这个女儿就嫁到了犹大，整个因为这一个影响，然后亚哈的女儿他因为亚哈娶了这个外邦人的公主，整个这个亚他利亚就是亚哈的女儿过来以后，他整个影响了犹大国两个王的情况，直到最后整个这个王室都要被他剿灭了，当时神做了功留下一个被藏起来，这就是我读到这边真是感觉他是那一开始这一个王这个约沙法王他想去挽回他的弟兄，但他就是用
跟人结亲这种方式，跟人去谈感情，这种方式，整个因着这一个，他把神家的光景完全带到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里面。我就想，因为我听到，或者这样说，我自己，我觉得有很多时候人的天性就是谈感情，因为好像感觉侍奉是从关系好这一点开始的。想到之前我们有过，我有之前，因为我在这边有一段时间，听说过之前有一些弟兄姊妹们的遭遇和经历，最近也有。人有时候真的是出于好心，弟兄姊妹在那个光景当中，只是想帮助他，只是想安抚他，只是想让他舒服。过了一些年日，弟兄姊妹的光景真的在一个非常不好的情况里面。有些事情我是最近才知道，但是我当时联想到这一段圣经，我觉得真的是不但没有帮助到人，而且造成了对个人来说非常不好的影响，非常不好的影响。刚才听到弟兄们姊妹交通，我就在想，如果神的心意真的是把人放在这个环境里面，因为不死不能生，我觉得有时候看到人在那个光景当中的时候，好像人的天性就去不要让他死，帮助他，安抚他，让他舒服，觉得这一个是神的爱，觉得这一个是神家的好像的那么一个人所希望的一个。我觉得很多事情当我想到这边的时候，真正看到圣经里面讲到犹大国的最后这个结局，我觉得非常可怕，我觉得非常可怕。因为我们都，我想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都想我们神家的建造在神的根基上面能为神的旨意站住。可是当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这一个罪从里面人的天性出来那个谈感情的那一个感觉，就成了破坏神家建造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势力，仇敌魔鬼摆在那儿，我们都没有感觉的，我常常没有感觉。因为这篇圣经里面说的，这个是弟兄，北国他们的王是南国犹大国的弟兄，他是为了去挽回弟兄。而圣经在出埃及里面说，当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百姓造了金牛犊，然后摩西说谁站在耶和华这一边，然后利未人过来，因为摩西说你去杀你们的弟兄。我觉得这一群利未人真的是能为神站住，就想到刚才我说的那一点，如果神的心意真的是让人经过死再认识他，再得生命，我觉得很多时候出于人天性的就是不让他死，就是让人舒服。我觉得这个我交通这么多，
刚毕姐讲到一个点，我觉得跟我的里面的感觉有点类似，所以我也稍微交通一点。我们最近就在读那个回归的历史，所以想看那个以斯拉记第四章，就简单读一两处吧。第四章第一节，犹大和便雅明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第三节里面，所罗巴伯和这些人就拒绝了他们的这种所谓要合作的一种方式。然后到第四节就说到，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所以其实这里面我在读的时候就发现，其实 首先神已经很清楚讲，这些人，这些当地的百姓和党众，他们是犹大和便雅悯人的敌人，但是他们一开始有一个方式是要跟他们进行一个合作，也就是说好像我可以跟你们一同来建造神的殿，好像是一个合作，是一个帮助的一个关系。当所罗巴伯和犹大人拒绝他们这一种合作的邀请的时候，他们的本相就显露出来，他们就去逼迫和这个扰乱他们的建造。所以其实我就发现，其实原来其实仇敌他的本质是没有变的，但是他可以通过不一样的方式来扰乱神家的建造。其实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其实是想到，其实刚刚毕节是有讲到可能有外部的一些扰乱是我们眼睛看得见的，但我这次读的时候我就感觉说，其实在我们聚会当中其实也有许多看起来好像是很好的东西，包括就比如刚刚毕节讲到的人的情感嘛，其实是一种的势力可以变成是一种的势力魔鬼借着那个势力可以扰乱神家，但是看起来好像是很好的或者是那些好的恩赐啊，这个口才啊，这个就是悟性很好啊，这些或者是世界上的成功啊，其实这些东西就是我最近有点感觉，觉得这些其实都是仇敌可以使用的一种工具，它可以好像是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在服侍主，用这些东西在服侍主，但是其实背后可以是仇敌的阴谋。然后我们翻到这个第五章所以在第四章里面，就是这些当地的人就扰乱他们的工程，到一个程度，当那个波斯王改朝换代，就波斯王改变了以后，他们就到一个程度，他们就停工了。这是在第四章的最后一节有讲到，他们就停工了。然后到第五章里面就讲到，我们读一下第一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他们以色列犹大人从一个一开始是得到波斯王的这个支持，到后面失去了那一个支持，到后面他们停止这个工作，也就是说他们好像在外面好像本来是有一个势力在扶持他们能够好像建造这个殿，到他们好像没有办法再借助任何的办法去建这个殿了。然后这里讲到说先知撒加利亚起来劝勉他们，所以我就去读了一下先知书里面撒加利亚书，我们可以翻到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里面的这个第四章，其实我们应该都蛮熟悉的这里，所以其实撒加利亚书这里面就把那些劝勉的话记录下来了。在第四章的第六节里面他说，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呢，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我们读第十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言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所以我就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非常的被激励，因为我确实是最近有点感觉其实神就是要我们看到，在好像在一个外面环境都不效力，甚至可能在聚会当中有世界的势力，有肉体的势力，有人天然人的势力的时候，好像也有好像这条路也有失败，但是这里面撒加利亚就勉励所罗巴伯说，不是依靠人的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其实我们经常讲，刚刚 Andy 也讲到这个根基的问题其实我们经常讲说 我们是走生命的道路，但是我感觉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心中的观念也好，我们里面实际的认识也好，并没有真正的看到其实神今天要我们走的路就是单单依靠他的灵才能成事的。所以当我以前在读这句话，我可能只是关注到哈，就是说不是靠这些外面的，乃是靠神的灵。但是我这次又读到的时候，我里面有感觉神其实也在说，靠势力靠才能就必定要失败。所以这里面当这个撒加利亚他说他看这里啊第七节啊，他说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边。刚刚我们弟兄们有交通了，其实根基是基督，但是这里给我们看到从底部一直往上建到最上面最后那一块石头都是基督。所以当这一个殿它建成的时候，人才可以说是愿恩惠恩惠归于这个殿。如果我们今天是用我们的人手我们的才干我们的势力建成，我们就没有办法说出这句话。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里面是非常的被激励，因为主要让我们经历到最终神的殿能够被建成，最终我这个人能够被建造，是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完完全全是主在我里面这个生命能够被彰显出来。到第十节这里讲，当我们其实这个所罗巴伯他们所遭遇的就是这个，就是说被藐视，谁藐视这日的是危险的。其实我们走生命的这条路，很多时候不管是在外面教会以外，还是在教会里，很有可能很多时候是会被轻看。但是这里讲到说神的眼目他是遍察全地的，他看到有人他心里面真的拿准了那个线索，真的是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主就欢喜。并且我们翻回去，不好意思，我们翻回到以斯拉记哈，这个他这里面有一句第五章里面哈，第五章第五节，所以他这里讲，他说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流士，得着他的回应。所以这里面讲到说神的眼目是不但是鉴察有这样心智跟随主的人，他也看顾这样子愿意走这样建造神的殿的这个犹大他们。我就分享这个。
我想交通的也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就是因为我们聚会也想要买一个聚会的地方，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特别好像留意说他们是怎么就是重建起来的。就是我想今天交通的点就是这个心愿，就虽然我们的的确确是被，就像我们认识主的时候，主来寻找我们，我们的确好像是被主找到，是被主圈住，但是真的说要参与到这个建造这个侍奉当中，我们自己的那个出发点就是这个心愿，就是以斯拉记的七章第十三节，就是他这边讲到说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我就降旨，然后后面很多地方讲到就是如果你们是甘心走的话，这个世界就释放你。就我们昨天晚上在楼上的例子，我们也交通到说神也在等人，神等了好像等了很多年，等到一个人叫摩西，然后他在心里好像纪念他的同伴，所以神给他预备了这样的路，有40年的旷野，然后一步一步又让他成为领袖带领，包括以斯拉，包括尼希米，好像在那个时代神也在等这样的文士，等这样的祭司，他们在他们自己的环境当中，但是就后面讲到尼希米也是，当他听到说以色列的这个城墙破坏了，他的百姓受到了很多的伤害，然后他就哭了。我就觉得我们今天好像追求主，如果是 好像是因为 peer pressure， 就是说啊，因为大家都服侍，所以我也起来服侍啊，因为大家都说了我要在闽州建立什么，然后我也就在闽州要建立什么。我觉得这个心愿其实不能让主满足，就是只有就是好像外部没有这些，有没有这些我心里都说，就是主啊，我是甘心上耶路撒冷，我是甘心要建造。好像这个心愿这个foundation有了以后，后面才有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路，说一步一步啊，要怎么跟踪主或者怎么怎么样。对，如果今天这个出发点就是好像是比如说年长弟兄啊给了我一个事让你去做你就做，或者说我的同辈啊他们都在做什么我就去做，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真的建造的。
我今天想分享一下出埃及记的第四章第十节。我们最近开始看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第十一章，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当所说的话。从十到十一章，除去摩西那个谦虚的因素在的话，那摩西其实就是没有像亚伦那么能说。但是其实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其实这背后，主拣选摩西，主让他能说话，能他出埃及，其实是就是因为神的大能。有些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总觉得是我们自己很厉害，或者是完成一件事情，谁知道这个背后其实是主在给你的智慧，主给你的能力，给你的言语做一些事情。如果我们单单的依靠自己的话，这些事情是不能成就的。然后这又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读到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7到31节。我觉得神却拣选世界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一直到最后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则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主指着主夸口。25节又说，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就这段很触动我的是，就是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否定自己，知道我们自己很多事情不能做成的时候，神真的这个时候我觉得才能赐你智慧，赐你言语，真的你才能成就什么。就指着自己，就像刚刚弟兄姊妹说的，指着自己，你经常会失败。但是我们有软弱，但是我们如果一切都指着我们的神的话，一切都依靠他的话，就会成就很多。好，就是。
前面有几个弟兄姊妹有交通到神的心意，我就想就是再多说一点，就是读到那个以斯帖记的时候，我觉得里面就是莫迪改他给我的这个印象是很深的。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知道神的心意的人。里面有一段就是他就是救了那个亚哈水鲁王的命嘛，他把两个要害亚哈水鲁王的人就是给揪了出来，然后当时王没有给他任何赏赐，就是让就是把这个他这个事情记在了书里，然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然后直到后来有一天晚上，亚哈水鲁王就是睡不着觉，然后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才想起来说，好像当时没有给莫迪改什么赏赐。然后这时候后面就是发生了就是那个把那个哈曼挂在架上这个事情。 我就想，其实在莫迪改前面救了王的时候，他是完全可以找王要赏赐的。然后莫迪改他其实他也可以就是说是一个很虔诚的人，他为神的事情来呼求，他可以跟王说，我们在造殿呢，你再多给我们一些材料，多给我们一些金银呢，就好像他也是在为神的事情来，就是来做这个事情。但他当时他其实没有找亚哈睡了王要任何的赏赐，而是一直在等，就是等到后面这个亚哈睡了王这个事情发生，因为他知道就是神是有他的计划，就是神有他的心意，他不应该就是把就是自己的意思放在神的意思前面。然后前面在那个前面创世纪里，在约瑟身上其实是有一个反例的，就是约瑟他在牢里帮那个九正解了梦以后，他跟九正说，你出去跟法老说一下，把我救出去。这里面约瑟他就是做了一件事，然后他就想靠着自己的这个，就是他是觉得应该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但其实当时神给他一个功课，就是让九正忘了这件事情，然后约瑟又在牢里又多关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这里面我想到说，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就是不管是在读属灵书籍啊，还有那场经的讲道，经常给我们讲到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好像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就觉得自己知道神的心意是怎样。就当我们知道就是自以为自己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很少会去再去问神，就是神到底在每件事情他是要做什么。好像我们知道了，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知道了一些心意，我们就按照我们以为的这个心意去祷告去追求，但其实神想要我们去做的，想要的其实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以为自己是在为神的事情来呼求来祷告，但其实反而是就是拦阻了神的工作。就像就是在约伯记里面，就是约伯他就是前面去年那个传记中也讲过，约伯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自以为意，他自己以为自己是知道完全理解神的意思怎样，当神的意跟他自己所理解的意不一样的时候，他就生出了一些抱怨。就是也是我觉得在那个莫迪改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在提醒我，就是真的就是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心意。神在每一件事情上，或者在每个人身上，他的心意其实是不一样的，是有他自己就是很特别的这样的意思的。我们如果就是觉得自己已经知道了，已经明白了，这个时候就不去追求，反而会就是成为一个阻碍。交通这些。
刚才弟兄提到约伯记，然后前面一些弟兄一直在谈到这个神的建造，神的拆毁，就是我们的根基是建造在什么上面。我最近在读约伯记哈，我这次读的话呢，我觉得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的话呢，我更多的是把它当做一本智慧书，因为它的确也是一本智慧书。我以前读的时候呢，就是专注在他们这些你来我往，好像说的都有一些道理，都很多话还都是很合圣经真理的，但是好像没有看到就是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次读的时候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哈，约伯是一个真的就是一个成功人士，他好像也知道他很明白神的心意，他行为也很端正，世间没有人像他这么公义，可是你看到哈，就是在那个危机到来的时候，他在一天之内失去了所有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的反应是什么？他首先呢哈，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那么好像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人生的危机的时候，好像如果说在世人的眼里，我们好像我们的反应也是对的，我们也是知道说那一切都是从主来的，那主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然后他那个妻子说他，你现在已经这样了，你还是你离开神吧。他怎么说呢？他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收获吗？他最初的反应都是对的，可是后来你发现后来他的那个三个朋友来看他，就是说慢慢的他的就是他心里面真实的光景就开始显露出来。实际上我们以前的话我总是觉得他那个三个朋友好像是在指责他哈，但是呢我这次看哈，真的哈，他那个三个朋友实际上是非常好的，非常爱他的。他三个朋友是从远地而来，看到他那个光景，他朋友好痛心呐。他朋友实际上是陪着他，就是不说话，在那里坐了七天七夜。他朋友实际上他们是想帮助他，想就是说实际上也是就是因为他的朋友跟他的这个在他们的这个争辩中才把约伯的这个光景一点一点的显露出来。你看约伯一开始呢就开始真的就是暴露他自己心里面真的这个想法了。他开始对神就开始发埋怨，他说我厌弃生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光景？我们说主啊，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么难办的人，你别再对付我了，你就任凭我吧，是不是这样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又说，就是约伯说什么？约伯说鉴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为何你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生命。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就是觉得好像我这个罪人的本质，我就是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要这么样的，就是说对付我，对付的这么苦哈。可是然后呢慢慢的我们又看到，就是说约伯的这个光景实际上他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约伯他自己他就在说，他说神啊，他说他从我身旁边经过我却不看见，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知觉。然后他说但是他心里面的确是有一个渴望，他是要认识神。他说唯愿我能知道他在哪里，唯愿我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便白。但是你发现没有，就是说约伯他是渴望能够见到神，但是他心是不对的，他的地位根本就没有摆对，他没有把他摆在一个正确的地位上。就是他跟他的这三个朋友在那儿你来我往三个回合的这样的辩白。但是后来有一个年轻人以利户出现了，这以利户他等到这三个年老的都说完了以后他才开始说话。但是我们发现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我其实还是没有特别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呢感觉是上约伯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心好像软下来了，他可以听得进去，而且他没有 他没有跟以利户辩白一句，都是以利户在说，他没有说一句话。但直到这个时候，神开始在旋风中对约伯说话，神没有，根本没有跟他，就是说，好像回答他的问题，神反而是问他，神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就是说，真的啊，我们直到那个时候，约伯才就是说，才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就是我看到这个呢，我就觉得真的是啊，尤其是很多时候以前不是特别就是就我们的根基，我们是建立在主身上，而且我们也是在就是我们是在这个跟弟兄姊妹的交通中，也是一点一点的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光景啊，神给我们显露出来。那么，我们很多建立在自己根基上面的这些事情，那是就是要拆毁。那只有他拆毁了，他才能在他的根基上再重新建造。感谢主。
感谢主，刚才很多弟兄姊妹都讲到神的心意是不是我们的心意，也讲到神的灵，只有神的灵方能成事。那我就是在准备这个交通的时候，我是有一点想交通，但是我一直就是不知道就是交通什么。然后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们弟兄在主日信息里边给了很多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也讲到我们基督徒性格的塑造。那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把这个就是当做我的一个要讲出来的一个负担。但是星期三祷告聚会的时候，弟兄讲了一句，前面后边我可能都不太记得了，但是有一句话他就是马上提醒我，就是这个是我要讲的，就是说神怎么看待我，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就在想，这真的是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在世为人，我们行走在地上，我们虽然信了主，但是我们还是要在这个地上继续生活。那我对这个世界对人的反应，那就是有一个眼光，我怎么看我自己，我怎么看我周围的弟兄姊妹和我们的聚会，然后我如何看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那我的这个眼光和神怎么看我，神怎么看我的周围的弟兄姊妹，和神怎么看我所处的这个世界，这个眼光是有什么差别？就是我看到的跟主看到的是一样吗？这个是我想问我自己的。然后因为我们这一阵在查在那个周五读经的时候一直在读约翰福音，然后前一阵子在读马太福音，这里边有很多很多法利赛人对主的话的反应。因为主在里边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固执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成见，就是他们太肯定他们自己所知道的，因为他们对圣经如此的熟，他们对旧约对神，他们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女，是那么优越的，是那么被神拣选的那个族类，所以他们觉得他们知道神让他们知道的所有的东西。所以尽管神的作为，主的作为，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的作为那么显著，那么明显，那个 sign 都是那么清楚的显在地上，但是他们依然还是在说主耶稣他是个罪人，他是鬼附身来 行那些神迹。所以我就在想，我们现在虽然我们是信了主，被神拣选，被神就是拣选归到神的家中，但是我们原有的那个认识是不是还在拦阻，就是神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所要认识的。也就是说，我有时候在想，我看我的弟兄姊妹和我看我自己，真的是和神看他们和看我是一样的吗？有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个弟兄姊妹这样讲好像不太合适吧，就是我虽然我可能有的时候没有出口，但是我也是这样想。但是后来我马上想到，神是这样看他吗？还是有的时候我看我自己，有的时候在比如说在读经聚会的时候，有时候我讲，哎，有一点点亮光，哎呀，我就觉得，哎呀，自己好满足，好喜乐，就很觉得神真的很祝福啊。但是马上又想到，神是这样看我吗？我就觉得，在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看世界也是一样，就说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世上的事情好像，哎呀，这个真是神所不喜悦的，说神所弃绝的，我们不能和他们这些世上的人和事一样。但是这个想的时候，马上有一种那个骄傲好像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时时刻刻，我不知道怎么说清楚，就是说弟兄们交通要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改变我们的心思，要有一个不一样的，跟我们以前不一样的心思。然后弟兄也讲那些登山宝训，我们要做虚心的人，清心的人。其实真的是让我们主是借着这些，让我们的灵里边就是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就是跟我们原来所认识的，我们原来固有的成见、固有的知识，真的是就像刚才有姊妹交通，她要否定自己。那些法利赛人、犹太人，也就是说不能否定他们自己所认识的，他们自己所看见的，他们不愿意否定自己，所以他们才不能承认神，才不能承认主耶稣他所行的是神迹，才不能承认、不能接受他是救主，他是弥赛亚。所以我是在想，有的时候像主说，比如说就是说在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我们做姊妹的要顺服弟兄，做弟兄的要爱姊妹。那这个是好多以前的年长弟兄也跟我们交通过，好像说姊妹的时候要顺服，哎，结果让弟兄听到了，弟兄说做姊妹的你要顺服，然后呢反过来也是一样的。但是有一天我就觉得，神只告诉我们，你是做姊妹的，你就要顺服，你不要看弟兄是不是在爱你，你就单单的顺服，这才是神要让我们就是学习的。那我们也非常喜欢登山宝训，登山宝训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有的时候我们所定义的试探，我们所定义的凶恶，真的是我们的主他所认为那个就是试探，那个就是凶恶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在世上有一些享乐，哦，这个不是我是觉得不是那些我们能肉眼能看见的那些邪情私欲才是真正的试探，那不合主心意的都是试探。那些凶恶也不是说我得了疾病、我出了车祸那些才是凶恶，那不合神心意的一切也都是凶恶。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还在紧紧抓住不放，而不是说神你救我脱离这个试探，不让我遇见这个试探，或者说不让我遇见这个凶恶。其实我们已经在那个里边，我们反而不知。所以我是觉得最近不管是读经聚会还有主日信息，真的是特别的提醒我们，我们真的要有那个神的，他从弟兄以前也讲过，我们要从天上来的那个属神的眼光来看所有的事情，看我们自己，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也看我们的聚会，也看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那我觉得刚才那个诗歌，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有一句歌词，我觉得我愿意它成为我的祷告，就是说
临到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愿他这个恩典强迫我能改变我的意志。
I just want to share a quick reminder that we've been studying. Can we turn to John chapter 6, verse 26? So this is what happens after Jesus feeds the 5,000 and the multitudes come looking for him. And then Jesus answered them and said, "Most assuredly I say to you, you seek me not because you saw the signs, but because you ate of the loaves and were filled." So I thought this was just a really good reminder for all of us that why do we seek the Lord? Do we seek him for our earthly blessings, or do we seek him because of really trying to gain Christ? And we frequently talk about how if we seek the Lord first, then he will give us all these blessings, such as Matthew 6:33, right? Seek ye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all these things shall be added to you. But I think so often we only focus on all these things shall be added to you. And I think looking at this verse just really reminded me that do we only care about all these outward blessings? Is that the only reason we follow Christ? Or do we really care about growing in him? And I think we've been talking a lot about bearing fruit, right? Do we only want to show all the outward fruit and we don't want to put in the work to grow all the roots? Or do we see that when we put in the work to grow the roots that the fruit just grows naturally? So, I just think this is a good reminder to see that are we really pursuing Christ for his blessings on the world, or are we pursuing him that we may gain Christ as our blessing?
我想时间差不多了，一些弟兄姊妹没机会交通的话，主是知道，我试着做一点很简短的总结，从创世以前一直到创世纪这样一开始，神就有他一个心中的心意，要得着他的子民，得着他的家。当这个情形堕落失败之后呢，然后神有一个心意要把人回归，归回到他原初的心意里面。所以那个回归的历史里面，弟兄姊妹必须回到原有的根基上面，建造圣殿，建造圣城。然后在新约里面，约翰，老约翰，他其实就是一个恢复的执事。在许多神的儿女里面的光景没有办法回到神的心意的时候，他心中所想的就是跟回归的这些批子民一样的，他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回到那个生命的道路，回到那个跟主一个直接的接触，回到那个以基督作为根基来恢复神的家。所以神的心意从历史里在一直到今天呢，都是如此。我想神在等候许多爱他的器皿，能够单纯的愿意回归到那个根基里面，靠着他，借着他的恩典，然后爱慕他的心意，叫我们的神能够真的在当中得到荣耀。我想我们有点祷告，所以说我们一同感谢你，谢谢主把这些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常保守我们存着一颗谦卑受教 open 的心在你面前，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领会你自己的心意，并且爱慕你的心意，也叫你的同在，你的心意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